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在上位者要怎么经营风气啊？比如说一个家庭的家长要怎么经营家风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怎么经营家风，或是一个机关的领导者，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要怎么经营风气。虽然能力很重要，但是经营风气啊，也不输于要能力的培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种风气起来的时候啊，那才是真正为政的本质。你的能力啊，可以创造老百姓的生活的各类的享受，但是风气搞不好，就像齐国当时是一个经济的大国，但是风气很差，那有什么好呢？所以孔子啊，也跟晏子讲说，不错，齐国奉行管仲的这种政策啊，让齐国是富起来没有错，可是齐国的作奸犯科这么多，这个哪里是善政？换句话说，政治是要面面的经营的，不是光讲 GDP 的，不是光讲国民所得，不是看这些进出口贸易的，不是只看国民有多少的享受的，他还要看风气的经营的。所以这一章里面说啊，君子笃于亲则民信于仁，故旧不移则民不偷。这是泰伯篇的第三章啊。这一章里面呢，有人说是跟上面合起来是一章，因为他没有子曰嘛，所以应该合一章。但是这一章跟上一章，不论就文气，不论就这个脉络都不合，所以他要独立一章。那有人说啊，这句话大概是曾子说，哎，这个也没证据。那这一章啊怎么看呢？君子有时候是指那个有德有学，有时候是指那个在上位的人。哎，我们一般在上位的人都称大人嘛，大人就是君子嘛。哎，那君子啊怎么经营这个风气呢？我们以前不是说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君子的德啊像风吹过来，小人的德啊像草一样，风行草也，风从东边来，草往西边倒。意思就是君子是一个风气的经营者，社会风气大坏，跟在上位的领导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你三令五申，你严循禁法是没有用的，你在上面呢尽量权力斗争，尽量说假话，你叫老百姓啊不卖假货，不做这些伪造，这个打官司啊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风气大坏，那都源头都是上面人搞出来的，跟一个家庭是一样的，这责无旁贷的。所以为什么雪宫老师说叫做万方有罪，罪在整宫，就是有罪啊都要从国君先检讨起，这个政务官都要负责的，不是出事情的时候是基层来扛责任。所以这里面呢、啊，都告诉我们都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好，那这么说来，我们风气的经营要怎么经营呢？君子笃于亲，就是后代亲人，后代亲人呢、啊，用孝悌词来后代，在大学里面说的，比如说我尽孝道，就是后代我的父母亲；尽悌道，就是后代我这些兄长或是亲族们这些长辈；慈就是我慈爱这些我的后辈们，这些儿子们啊，这个堂兄弟姐妹的儿子们啊，或是表兄弟姐妹的儿子们啊，这个词其实这个笃于亲啊，它就是一个风气的经营，让每一个家庭里面啊，要懂得经营家庭和乐的风气。那这个还广泛的运用出去哦，比如说这个孝如果运用的好，能够让老百姓对你忠，因为你是把一个国家当成大家庭来经营的，所以老百姓会把你当大家长一样，所以老百姓对你的护持呢，就像他对他家里面的父母亲的孝道一样，所以这时候变忠。哎，那国人呢、啊、也是有这个敬老尊贤的风气的悌，还有因为你的慈是把国家天下当家人的后代这些后辈的慈，所以《论语》说慈给人家恩惠则足以使人也，你要驱使他们是很容易，意思你要命令他们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你是给人家恩惠的惠人也， 你是一个可以给恩惠的人，这种是一种把家经营的诀受啊，应用于经营国家，应用于经营天下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既然把天下把国家当成一家来经营的时候，就好像在处理家政的时候，他不会偏袒大儿子的，或是偏袒二儿子的，偏袒小儿子的。同样的，在整个国或整个家或整个天下来经营的时候，他不会偏袒的。所以不会说像大学里面说，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苗芽之硕。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恶，哎，会包庇啊，会纵容啊，都不知道自己的稻田啊，已经长得很丰盛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贪得无厌嘛，爱子的心切嘛。所以这个赌于亲里面呢、啊，不妨碍他公正处事。不是说赌于亲的人、啊、就会凡事自私自利，考虑亲人。很多人对儒家是很反感的，说你这样搞法的话，你就是毒后你们家人嘛。那不是的。那你说毒后家人，我问你下面说，则民心于人，你要怎么说？民心于人就是你创造这种风气嘛，你是一个利益家、利益国、利益天下的心态嘛，把国或者是天下当成家来经营嘛。所以为什么县令叫做父母官嘛？巡抚到县衙门去哈、哦，县长礼应不用跪拜礼，不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尊重当地的父母官，则民心于人。心于人就说，你把家风推展出去的利老百姓嘛，所以你会培养老百姓利他的风气嘛。就像桀纣是刻薄寡恩嘛，所以老百姓自然就刻薄寡恩，所以叫做比屋而诛。比屋而诛就是哇，怎么这么多犯罪的？哎，像季孙大夫执政的时候啊，鲁国是多强盗的，季康子换到的，就是盗贼一大堆的，因为自私自利嘛。所以赌于亲这三个字哦，绝对不要偏狭的看，误解的看。那下面还说啊，故旧不移。你看前面两句啊是正面风气的引申。后面那两句啊是反面的风气的对峙，故旧不移啊就是故交旧友，这些不移啊就是不遗弃不遗忘。这些故交旧友哦，举例来说就是他过去在你还没有辉煌腾达的，你还没有做这些领导人的时候跟你的是好朋友的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算你是一个辉煌腾达，职位是很显赫呢，你一样的可以交到好的朋友。故旧就是说这些朋友啊是耐交的，是以前的故交，以前的旧友，你要感念过去的交情啊，那不要随便遗弃他们遗忘他们，叫做故旧无大过不可弃也，没有大的过失啊，不要随便遗忘他们遗弃他们，因为过去都有很好的交情。那为什么会有很好的交情吗？那一定是谈得来的嘛，或者是他曾经帮助你的嘛，那才会有好的交情。好的交情一定是来自于这些嘛，或者是他很善良，你很欣赏他嘛。当然这个人如果没有变质变节这种大过失啊，当然是不要遗弃遗忘。当然如果说道不同本来就不相为谋嘛，但是不要随便遗忘他们遗弃他们。所以见面的时候啊，还要很高兴的、啊、见到这样的面啊。那经营这种不忘故旧的这种交情啊，这种风气呢，则民不偷，老百姓呢不会偷，偷就是薄情，薄情寡恩，因为他在经营风俗嘛，就是过去对你有利的人啊，你不要现在得势的时候就忘了他，要在意过去这些人曾经帮助过你的，曾经厚待你的，这些、啊、都不要忘记的。而且因为跟你谈得来，厚待你的人成为你的故旧的人、啊、你厚待他们、啊、其实都是让人们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忘恩的人、啊、是一个感念恩德的人。这个在台湾以前老一辈人都有，比如说日本人虽然他是侵略台湾，侵占台湾，对台湾人有时候是烧杀掳掠，可是有些日本人很善良，他会在台湾人这里啊，会提拔一些台湾人。我曾经在宜兰的时候认识一个老人家、哦、那时候他是一个学历不高，但是日本人当医院的院长、啊、把他提拔起来，所以他后面、啊、是可以开自己的检验所，他生意也很好，然后生活上过得很享受，他就非常感念这个日本人，所以每一年都会到日本去看这样的长官，这样的长辈，一直看到这个日本人过世为主， 这叫做故旧不移嘛，不要因为你辉煌腾达，你的辉煌腾达是靠别人的帮助的，你这样的经营啊，别人会看在眼里，别人会知道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所以你也容易前途开阔，因为用人本来就是用那个会感念恩德的人，总不会用那个刻薄寡恩的吧，用那种这个把人家的功劳占为己有的吧，或是船过水无痕吧，吃完了嘴巴抹干净的就不认账的，当然不会用这种人嘛。所以经营这种风气啊，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的。有人说这是政治人物在利用人民，讲到这个利用就很感伤了，不要动不动就讲利用，就是说他在经营这个风气，对于老百姓没有什么不好嘛，然后他用这个来增长自己的品德也没有什么坏嘛。那人家说诶，你看儒家就是给君王利用，这君王如果用在正面好的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学问本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，比如说你谈这些东西结果被人家拿去用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他当然他拿去贪名图利那当然不好，他如果拿来用在正面的发展，正面的发展以后他也功成名就，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他如果是有道之人，富且贵焉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嗯，他如果是无道之人，当然富且贵焉不好嘛。那你不能说因为他有道之人那富且贵焉了，结果都说他在利用道，他怎么利用道啊？那干脆道都不要用。所以这个这些故旧啊，他不一定会服你的人，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服人，他不一定会服你的人，但是那个交情你不要看朱元璋啊，朱元璋是上来狠狠的杀很多功臣的，可朱元璋毕竟还有他善良的一面。我们说在评断历史的时候，人家好就要说好，人家坏就要说坏，就要像孔子在写春秋一样，以公来论，就事论事。你看在论管仲、论齐桓公、论什么人物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你看朱元璋对他故乡的人他就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感念过去、这些故乡人交往。但是并不代表你要纵容哦，你要包庇哦，不是哦，在不是包庇不是纵容之外，当然要表现你的情谊啊。难道表现你的情谊就是包庇纵容吗？就话语不能说得太过头了，不是东就是西，不要太过头。那解释《论语》的时候也希望很平和的处理，像雪宫老师啊，他就是不骂人的注解他采取，那醒宫老师讲《论语》啊，那更是心气和平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好，以上啊是这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集再会。